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有时候啊，一天过得很快，这忙着忙着就到了中午。趁着这几分钟，莫卡陪您整理一下今天湾区发生的重要消息，希望让您不用花太多时间，也能轻松地掌握今天的重点。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湾区新闻。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
受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山火烟雾影响，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周二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有效期持续到周三。空气管理局表示，受风向变化影响，烟雾扩散范围难以准确预测。未来两天，湾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烟雾弥漫、空气浑浊及烟味，空气质量在部分时段可能达到不健康水平。目前，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有数十场大型山火燃烧，被形容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季之一。其中，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至少700栋建筑被毁，约 6.7 万人接获疏散命令。警方已逮捕一名37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引发当地最大火场。官员提醒，山火烟雾还有细悬浮微粒等有害污染物，即使短时间吸入也可能影响健康。民众应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将车内空调调到内循环模式。若住家空气受影响，可前往图书馆、购物中心等设有空气过滤系统的公共场所暂避。刚刚过去的周日，东湾非营利机构 Mountain Crisis Center 唯一一辆运送物资的货车被盗，导致即将在本周举行的食品发放活动受到影响。该中心长期为低收入家庭和年长者提供食物及生活援助。被盗车辆是一辆2004年款福特 F350， 平时负责运送社区捐赠物资。该车是在位于 Concord 的 Market 街与 Sutter 街附近的机构门口被盗，而就在前一天，该机构才刚完成一年一度的学生书包发放活动。 Mountain Crisis Center 执行主任谢乐表示，这辆货车对机构运作至关重要。本周稍后，他们原计划前往比兹堡市举行食品发放活动，为150多名居民准备数百份食品袋，如今运输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货车也是在2016年前一辆 F350 遭窃后由外界捐赠所得。该机构表示将申请补助并募款购置新车，同时呼吁知情民众向 Concord 警察局匿名举报专线提供线索。周一，旧金山市长卢里宣布，位于该市中心市场街901号的前 Nordstrom Rack 商场将改建为136套公寓，作为旧金山推动商业建筑转住宅计划的一部分，以增加市区住房供应。建筑二楼至六楼将改建为套房、一房及两房公寓，而沿着街道的历史外墙将予以保留，地下层和一楼商业空间继续营业，原有的室内中庭则将改造为露天庭院。旧金山市政府表示，目前正加快简化商业楼与改建住宅的审批流程，其他多个改建项目也将陆续推出。同一天，摩根大通宣布投资2亿美元支持旧金山住房建设，包括为 Dogpatch 社区 Petraro Power Station 项目的342套新住宅提供融资，并协助建设超过100套中等收入可负担住房。公司执行长戴蒙表示，旧金山近年改善公共安全及推动住房建设，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
刚才的几条消息，不知道有没有哪一条让您特别的关注？新闻啊，不只是发生在城市里的事情，它也记录着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和变化。那接下来继续陪您了解今天的湾区新闻。
听众朋友好，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湾区各社区数十个执法机构于周二庆祝全美守望之夜。这项年度活动旨在促进社区与急救人员之间的交流，加强社区联系，重塑真正的社区意识，居民有机会了解那些守护社区安全的人们，也提高社区居民对警务项目的认识，例如禁毒、社区守望、邻里守望以及其他反犯罪措施。全美守望之夜由马特·佩斯金在宾州费城西郊发起，自1984年以来每年举办。在美国，该活动由全美社区守望协会赞助。该活动最初只是邻里之间打开门廊灯，坐在家门口。首届全国守望之夜活动涵盖了23个州的400个社区，现在已扩展到全美国。每年8月的第二个周二，来自美国50个州属地和全球军事基地的数千个社区的数百万居民都会参与全美守望之夜活动。各个社区会举办街区派对、节日庆典、游行、烧烤以及其他各种社区活动，包括安全演示、研讨会、青少年活动、紧急救援人员到访、展览等等。加州最新文件显示， Visa 将于10月1号在其 Foster City 的办公地点裁员320人。这次裁员仅占上周报道的2600人大规模裁员总数的 12% 多一点。大部分裁员发生在公司的技术和产品运营部门。Visa 首席执行官 Ryan McNerney 表示，为了抓住未来的机遇，并使 Visa 更好地引领这场变革，必须不断改进工作方式。人工智能也在加速这一变革，并塑造着 Visa 的工作方式。Visa 只是众多公开宣布裁员以支持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公司之一。其他近期的例子包括 Chime、Coinbase 和 Block 等公司在过去一年中也进行了裁员。过去一周， Visa 的股价上涨了 3.47%，达到每股$369.59。强劲的季度盈利报告以及周一以$24亿收购以色列反欺诈公司 BioCatch 都推动了这一增长。Visa 于2024年6月在旧金山 Mission Bay 社区开设了全球总部。截止到2025年，该公司在全球拥有34100员工。阿拉米达县议会正在考虑将最低工资提高至$30，这有可能成为全美国最高的地方最低工资标准。议会可以根据州法律直接通过这项措施，也可以将其提交给选民在11月的选票上进行投票。如果获得批准，工资增长将分阶段实施。雇佣100或以上员工的企业将在2030年之前达到每小时$30的最低工资标准，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有10年的过渡期。全民生活工资提案的支持者表示，他们已收集到超过100000签名，支持提高该县的最低工资。该提案的支持者表示，提高最低工资将有助于那些在湾区高昂的生活成本、通货膨胀和飙升的利率下挣扎的工人们。支持者们也正在努力将一项类似的全民生活工资提案提交给奥克兰，并在11月的选票上进行表决。如果获得通过，奥克兰的最低工资将从目前的每小时$17.24逐步提高到每小时$30。
刚才的几条新闻陪大家了解了今天湾区发生的一些事情。接下来，摩卡呀也想和您分享一个很多朋友都可能用得上的生活好物。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要想运动啊，随时都可以出门跑一跑、走一走。可是呢，年纪慢慢增长以后啊，不是不想动，而是有的时候啊，确实觉得腰背不舒服，有的时候膝盖也不太方便，再加上每天工作、照顾家庭，那真正留给自己的时间啊，就越来越少了。可是身体是需要照顾的，它并不会因为我们忙，它就自动的理解我们，是吧？现在呢，就有一种更轻松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家里头也能给身体做一些放松和活动。想象一下，忙了一天回到家，如果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一边看电视或者是听音乐的时候，同时就能享受身体的律动放松，而且呢，不用换衣服，不用跑健身房，也不用给自己增加压力。那 这么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来自台湾辉业最新推出的垂直律动仪。它呢是通过低频低振幅的这种律动，帮助唤醒深层的肌群，让身体在放松的同时呢，感受到轻松活动的体验。而且呢，搭载了三毫米的弹心律动系统，还有呢就是270度的工学扶手，以及三段式零重力躺卧设计，让身体能够得到更稳定、更舒服的支撑。每天20分钟，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一种简单的健康生活方式。莫卡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平时不容易安排运动时间的朋友，也很适合作为送给父母啊、家人的一份贴心礼物。现在，辉业最新的垂直律动椅正在限时优惠。原价是5680美元，现在优惠价只要2999美元，还有早鸟优惠。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拨打电话888-829-8829。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健康不只是说身体没有不舒服，更是一种能够享受生活的状态。所以呢，照顾好自己，才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也陪自己去感受生活里的美好。广告之后啊，摩卡想带您听一段熟悉的旋律，回到一个充满温柔浪漫的年代。他的歌啊，陪伴许多人走过青春，也陪伴很多漂泊在外的朋友，在异乡的夜晚想起故乡，想起曾经的自己。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用这样温柔的声音留下了一代人的音乐记忆呢？广告之后，让我们一起听他的故事。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啊，想和大家聊一位久违的老朋友。在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闭上眼睛，试着在脑海里勾勒这样一个形象。他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西装，留着一丝不苟的偏分发型，眼神清澈而略带忧郁，嘴角永远挂着温润如玉的微笑。当他开腔唱歌，声音啊，就像陈年的红酒，在深夜的晚风里静静地流淌。他就是童安格。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习惯看流量、看话题、看一个人的包装和人设。可是回到30-40年前的华语乐坛，童安格代表的就是另外一种审美，一种温柔、干净、儒雅的气质。对于很多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来说，童安格这个名字啊，可能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如果说罗大佑是用音乐观察时代的人，崔健是用歌声表达反叛的人，那李宗盛是唱尽都市人生百态的人，童安格呢，就是一位陪伴漂泊游子的东方文人。他的歌声里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没有声色犬马的迎合，只有一种历久弥新的儒雅和深情。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童安格曾经和齐秦、王杰、周华健并称为台湾的四大天王。然而就在他事业最巅峰、最红火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挥一挥衣袖，淡出了歌坛，移居到了海外，把所有的聚光灯和名利抛在了身后，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了自己的生活，留给了绘画、音乐，还有他的家人。他就像一朵云，静静地来又淡淡地离开，但他留在华语乐坛里的那些旋律，却像是被时间收藏起来的回忆。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白衣飘飘、纯真而浪漫的年代。今天呢，摩卡就想用这段时间陪大家一起走进童安格的音乐世界，听一听那些熟悉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也一起回忆五首陪伴很多海外华人走过了青春岁月的经典作品。摩卡今天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可以说是童安格音乐生涯中流传度最高也最具有标志性的一部作品，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相信只要是会说中文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人会哼唱这首歌。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这是一首经典的爱情歌曲，它唱的是感情里的距离，唱的是一个人想靠近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那份矛盾。可是您知道吗，这首听起来像是在诉说爱情的歌曲，在童安格的心里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它背后藏着一个音乐人对于自己的时代，对于华人音乐发展的思考。这首歌的旋律是诞生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由台湾著名词作者陈桂珠填词。最初啊，它就是一首很纯粹的都市情歌。可是后来啊，发生了一件很能体现童安格儒雅人格的事情。当时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刘文正正在为他旗下的裘海正邀歌，童安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没有丝毫的吝啬和私心，出于对朋友的倾力相助，他就把自己这个视为珍宝、刚刚诞生还带着温度的旋律《割爱》赠送给了裘海正，并作为他1987年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裘海正的版本一经推出便红极一时，但是属于这首歌真正的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世瞩目，那也是全亚洲乃至全球华人凝聚力空前高涨的年代。当时年轻的童安格就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转播，当他看到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大韩民族展现出的蓬勃朝气，听到全场高唱主题曲《手拉手》《Hand in Hand》时，童安格的心灵啊就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不仅是被盛大的场面打动了，更是被韩国音乐人的那种澎湃、自信、昂扬的民族表达所深深的触动。那一刻啊，童安格想到的就是我们华人呢，我们的音乐什么时候也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被更多的人听见啊？我们的文化和才华什么时候也能够得到世界真正的理解？带着这样的思考，1989年童安格在自己的专辑里重新演唱了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他再次走进录音室面对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啊，他的心境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只是一首关于爱情的遗憾和等待的歌曲，经过那段时间对于时代、对于音乐、对于华人身份的思考之后，这首歌就多了一层更深的情感。据说童安格在录音之前啊，还特意的喝了几口高粱酒，在酒精的微醺下，他用那略带沙哑却温柔至极的嗓音唱出了那句：你说我像云琢磨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后来的许多访谈和探讨中，人们发现童安格在这首歌里倾注的已经是一种更宏大的解构，那是一种华人面对世界的时候特有的内敛、不被理解却暗自努力的民族情操的投射。你以为我的沉默是软弱，你以为我的内敛是疏离，其实你根本不懂我深藏在内心的潜力和滚烫的心。对于海外华人来说，这首歌在漫长的岁月里早就超越了单纯的情歌范围，因为在异乡生活，我们多少都会经历一些时刻吧，面对不同的文化，面对别人不了解自己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努力却还没有被看见的时候，那一句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往往会变成很多游子心里的声音：我的内敛，我的勤劳，我的坚持，其实你们不懂。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跨越了时空，由童安格亲自演绎，完美融合了小爱与大爱的经典歌曲。刚才听到的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起一些属于自己的回忆。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聊另一首让无数华人在异乡魂牵梦绕的歌曲《耶利亚女郎》。这是一首带有浓郁西域神秘色彩的作品，每一次听到那神秘的前奏，眼前仿佛就会浮现出大漠的风沙，驼铃阵阵的异域风光。很多人都以为啊，这首歌一定是童安格亲自去了新疆采风，或者是深入到了中东腹地，亲眼见到了某位美丽的面纱女郎才写出来的。但其实呢，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非常特别，因为啊，它诞生于台湾一间清苦枯燥的军营里。那是在童安格服兵役的2年期间， 军营的生活是严苛、单调且机械的，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出操。对于一个心里装着音乐、装着很多浪漫想象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生活难免就会觉得有点压抑。某一天休息的时候，童安格在军营的角落里翻阅一本过期的《泰姆》《时代周刊》杂志，突然他的目光就被杂志上的一张插图牢牢地吸引住了。那是一张带着神秘面纱的中东女郎的照片，照片里的女郎呢，只露出一双深邃美丽却又带着一丝沧桑的眼睛。就是这一眼呢，就点燃了童安格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在那个没有互联网、信息闭塞的军营里，他就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和艺术的天赋，在脑海中凭空地构筑出了一个漫天风沙、古老而又干燥的神秘大漠，也为照片里的女子赋予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耶利亚。所以，耶利亚女郎啊，并不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她更像是童安格用音乐创造出来的一场梦。退伍之后，童安格进入宝丽金唱片公司，当时他还不是台前的明星，而是一个在幕后帮忙、帮别人选歌的音乐助理。当时公司再度去邀请刘文正筹备新专辑的时候，低调的童安格啊，再一次默默地从自己的压箱底的军旅创作当中掏出了这首曾经的幻想之作。刘文正一听啊，惊为天人，立刻就录制发行了。而多年以后，当童安格自己重新演唱这首歌，又赋予了这首歌一种独特的文人浪漫气质。请听童安格带来的《神秘大漠幻想》。刚才的这首《耶利亚女郎》有没有让您想起一些以前的回忆啊？摩卡想问问大家，如果今天中午啊只能听一首童安格的歌，您会选哪一首呢？两个选择啊，刚才播放的这两首 ，A 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B 就是《耶利亚女郎》。回答 A 或者是 B 到9619611就可以啊。摩卡想看一看今天这两首歌哪一首歌最受大家的欢迎。那在这里啊，摩卡想感谢手机尾号是7623的听众朋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这位听众朋友还给摩卡留言，和摩卡去分享江蕙的故事，然后呢也因此不得不重新调整看电影的时间。那这份用心呢，真的让摩卡很感动啊。尤其啊，这位听众他还提供了说，每周二啊，这个 Great Mall 的电影院都有优惠，最低的票价呢只要7.25块。所以想看电影的听众朋友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另外啊，他昨天留言说明天晚上6:30，那应该就是今天晚上6:30了， Santa Clara Mission College 又有免费的草地音乐会了。真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给我们提供电影优惠和草地音乐会的资讯，非常的实用。那感觉摩卡感觉您不只是听众啊，更像是节目旁边的一位好朋友，和摩卡一起去丰富这个节目。谢谢您一直这样陪伴湾区慢生活，不仅认真的听节目，也会把自己知道的故事、生活的资讯分享给大家，真的是非常感谢你。那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听童安格更多的经典作品。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刚才摩卡已经收到了手机尾号是7623的留言，他选《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摩卡觉得那一定是曾经陪您走过一段时光的旋律。音乐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多年以后再去听见的时候，它还是会把我们带回那个熟悉的画面，想起那个时候的人和那个时候的自己。那谢谢您的参与。刚才呢，摩卡也看到了，手机尾号是5959的听众留言啊，他说他是一边购物，一边戴着耳机在听摩卡的湾区慢生活，摩卡脑海里都有这个画面了。其实广播最美好的地方呢，也是不一定要坐下来专心的去收听，它可以陪我们买菜啊、散步啊、开车啊，陪伴生活里的每一个小时刻。那谢谢5959一直以来的陪伴，也谢谢您把这样的生活片段分享给摩卡，希望今天的音乐啊，也为您的购物时光增添一份轻松和愉快。接下来啊，摩卡想和大家继续认识童安格。 如果说前面的两首歌展现的是童安格丰富的创作想象力，那么接下来这第三首歌啊，就是彻底奠定了他在整个华语乐坛乃至国际音乐圈的崇高地位。这首歌就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有一项非常了不起的记录，就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球有超过27位知名歌手曾经用不同的语言翻唱过这首歌，所以我们要重温一下。其中呢，包括香港乐坛的天王谭咏麟、关淑怡，甚至包括许多欧美的爵士乐手和日本的音乐人。这首歌的编曲极其的高级，童安格在流行音乐中破天荒地融入了大量的古典管弦乐因素，前奏里那一段如泣如诉的小提琴的独奏呢，一张口就让整首歌的格调拉到了艺术殿堂的级别。如果说选一首最能代表海外华人共同情感的歌曲，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把根留住》。那1990年，童安格凭借着这首获得了台湾第三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这首歌呢，它的格局特别的大，视野也广，所以在当时的流行乐坛最罕见的就是这首歌里，童安格彻底放下了儿女情长，他站在了一个更高雅的维度，历史和民族的维度，他看到了时代的巨轮在前行，看到了无数华人为了生活，为了理想，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飞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有人去了北美，有人去了欧洲，有人去了南洋，但是无论走得多远，无论手里的护照变成了什么颜色，无论舌尖已经习惯了怎样的异国美食，那份属于中国人的血脉，那份对根的眷恋是永远无法被割断的。每逢中秋，每逢年节，当我们看着天上的明月，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依然是那个叫家的方向。把根留住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说教，没有激昂的口号，童安格只是用一种很温暖很平静的方式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长者的宽厚，就像兄长般的叮咛，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海峡两岸、大洋彼岸的距离瞬间就会消失的感觉。所以所有的华人都会在这一刻啊找到情感的凝聚点。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这首属于很多海外华人的共同记忆，把根留住。借我一点爱呢，是带有一种非常迷人的现代都市感和淡淡的洒脱。在这首歌里，童安格展现了他音乐中极其洋气时尚的一面，那轻快的节奏就像是漫步在纽约或者是多伦多街头的傍晚，看着华灯初上，心中带着一点点的孤独，却又对生活充满了期待。这首歌是发行于1992年，那时的童安格正处于他人生和事业的最巅峰，他的唱片销量动辄百万，他的演唱会是座无虚席，他是无数人心中完美的化身。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巅峰时期，童安格却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华语乐坛惋惜却又不得不佩服的决定。他开始主动放慢脚步，减少作品的数量，并最终选择移居海外，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在商业炒作疯狂、能赚快钱的娱乐黄金时代，多少人啊为了能够留在舞台的中心而拼尽全力，甚至不惜制造绯闻，消耗自己的羽毛。但是童安格没有，他自带的那种文人的清高和淡然，让他对名利保持了一份清醒的警惕。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淡淡地说，我想把时间还给自己，还给生活。他去到海外之后，真的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异乡人，他去画素描，去钻研乐器，去给家人做饭，去享受温哥华或者是多伦多冬天的阳光。他不曾四处走学去贩卖情怀，也没有利用当年的名气去博取流量。这种出世的清醒和体面，恰恰就是童安格身上最打动人也最珍贵的品质。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证明，音乐是用来表达灵魂的，而不是用来交换名利的。他红过，他也璀璨过，然后他优雅的转身，把美好的背影留给了那个白衣飘飘的时代。那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往往能在这一首《借我一点爱》里听到一种异乡人的共鸣。在忙碌的异国都市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奔跑， 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对这个世界说，借我一点爱，借我一点温暖。而童安格的歌声就是那份最无私的温暖。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里》那份深藏心底的表达，《耶利亚女郎》里一个年轻音乐人浪漫的想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里漂泊人生中的温柔期待，《把根留住》里对故乡和文化的深深眷恋，还有《借我一点爱》里一个人在事业的高峰之后对生活的重新选择。纵观童安格的一生，他就像是古典小说里走出来的书生一样，在乐坛喧嚣的时候，他选择保持自己的儒雅和内敛，在名利触手可及的时候，他用淡然和退让保持高贵。莫卡觉得他不像娱乐明星，更像是一位音乐诗人，他的身上有一种很难得的气质，温柔克制也坚定。对于生活在海外的我们来说，听童安格听到的可能是自己的青春，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时的不安，是异国城市努力生活的日子，也是那些深夜里对故乡对亲人的想念。那谢谢童安格，谢谢你曾在我们最纯真的年代里出现过，谢谢你用那些温润走心的歌声陪伴了无数游子在海外的日日夜夜。今天的湾区慢生活就到这里了，愿今天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也有一首熟悉的歌陪伴在身边。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